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抱歉，我们这一次的特会并没有从罗马书开始讲，因为我们在自己士林西安堂的主日聚会已经讲过两堂。如果您想要补前面所我们所提到的，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啊，应该找得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这是上一堂聚会我们提到的经文。我们觉得是保罗在后面将要论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个好像序言，一个纲要性的序言，一起来读好吗？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被认为是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福音讲得最全备最清楚的一卷书。其实我不太这样认为，我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卷书都，圣经每一卷书都来讲基督的救恩，讲救恩的各个层面，但是确实把这个救恩的基本的纲要讲得最全备最丰富的有可能是这一卷书罗马书。那无论是罗马书或者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他所传的救恩，我跟大家讲了，他的重点并不是因信称义，这是有一些基督徒这样认为的。可是我读罗马书，我不觉得保罗认定因信称义是整个福音的要点，他不是的。这个福音的要点是神的义，神的义跟讲因信称义是不完全一样的。好，刚刚你看我们读的经文，这是最常常用来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根据经文，他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话。可是在这里保罗开头说的话是神的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啊。称义是神的义能够成全在人的身上的起头，第一步，但是是特别紧要的一步，所以保罗用了许多功夫来讲这一件事。那是一个开始，你借着信心接受了基督成全的救赎，因此被神称为义。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往前去，当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你需要继续用信心。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保罗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你从信心开头，开头就是被称为义，之后要用信心走到底。你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话啊。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给我们讲的话，我们之前也提到，圣经讲的义，基本上义的基本的含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就是被神看为对的事情。英文讲到义的时候用的就是 right， 对的这个字 righteousness 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很习惯用这个字，我们上一次提到江湖有江湖道义，可是江湖道义跟圣经讲的义有相当大的差距。那只是你看看武侠小说，看水浒传，看的时候激奋你的心，快乐一下可以。可是其实江湖道义并不是真正的义的表白。想想看，水浒传里面的108条好汉，任何一位住在你家隔壁，我猜你不会很喜欢啊。他们的义其实是一种杀掉他们认为该杀的人，那是他们的义。现在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义常常被提到，叫做社会公益。其实社会公益啊，说穿了常常只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对不对啊？除非我们上一次提到，除非这些事伴随着圣洁， 谦卑、恩慈、喜乐、良善。当你伴随着这些的时候，那才比较是神的意啊。而耶稣基督要成全义的时候，他不是像江湖道义那个样子除灭恶人，他不是像社会公义一样要报复的行为。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成全神的义的时候，他不是去杀别人，而是自己舍命，对吗？那才是神的义的核心的地方。而且圣经里面讲的神的义，远比我们一下子所认为的被神称为义，神就不再看我们是有罪了，我们被赦免了，我们可以进天堂，来得更加的深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伟大。我们提到这个义还包括进一步的含义，也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其实圣经有很多的篇幅都在论及这一件事，而我们华人古代的人就讲过这一件事，讲的比现在那些人在讲义也许还更接近圣经里面神的义。他们说义者义也，在中庸那个书里面提到的义就是中庸之道，也就是何以，你把事情做得何以叫做义啊。我们有很多的事都不是只用对跟错来衡量，你知道在世界上我们做出一些选择，我们行出一些事来，常常都不是做坏事我们才遇见麻烦，使自己吃亏或者使别人吃亏，常常不是，我们常常做的是对的，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的不合宜，可能在不同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不合适的方式、不合适的态度，那你做出来就会出问题。这个就是何以的考量。在圣经里面讲到义包括了这一件事，所以我们的圣经用很多篇幅教导人这一件事，叫我们要思量，要用头脑想一想，要去斟酌，要仰望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识，而不是只对事情只想知道一个标准答案，这个对或者错，该不该做，该做还是不该做，不是这样。圣经里面一大半的真理都不是像这样子的，而是需要我们去斟酌的。有时候我说的是伦理上的问题啊，也是真理有不同的层面。还有我想那就是义的含义之一，就是义者义也，就是何以啊。可是圣经讲到神的义还比这个更加的深刻一点，他把义人格化了，位格化了，因为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义啊。义是用一位用神的儿子神自己来表达的，而不只是用这件事对或者错，那个行为应该怎么样做来表达。义更完满的彰显是在这一位身上，在基督的身上。圣经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对吗？而且也因为这样，所有基督所彰显的所承受的都是神想要给我们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义也是这样。事实上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有一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的时候，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要被称为神的义，知道吧？就是不止基督是神的义，我们自己要被称为神的义。因为是特会，所以我把之前我讲过的东西给大家再复习一遍。所以我要大家知道，你想到救恩，不要只想到硬性成义，那是伟大的神的义，那是一条长远的线，从一起头神有拥有的属性，一直到有一天神要具体成全的事情是一条长远的线。这整个是救恩的核心内容。 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可是这一切神的救恩是从基督先成全了救赎，好叫我们因信可以得着而且被神称为义来起头的，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因信称义是很要紧的事。但是因为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跟犹太人，那是我们整个救恩是从神的计划从犹太人这样传流下来的，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不太能了解这个道理，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以为义是用律法来定规的，因为神很清楚的表明他赐给他们公义的律法，如果他们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但他们忽略了事实上他们的祖先一直都没有能力遵行这件事情，所以那不是神永恒的计划，那只是神的一个方式，一个过渡时期而已。现在神的义必须借着神的恩典基督成全的事还有我们的信心来成全，可是对犹太人而言这是不是他们原来的认知，对外邦人而言也是一样，一般的非犹太人就是我们一般的世人，他们的生活观也跟因信称义是相悖的，一般人多半都有一点功德的观念，对不对？好像我们要做什么才会有什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想的都是像这样子的。我们对于恩典，我们并没有多少认识，似乎也不奢求这件事情。所以，当救恩以恩典的方式临到的时候，对外邦人而言，似乎也不是那么顺畅就能够领受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将会用好几章的篇幅来强调的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但也因此被后人有点误会，把救恩变成集中在以为因信称义就是救恩的最核心的部分，甚至是全部式的，可是那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看保罗要申论这个成全神的义的第一步因信称义的时候，他首先提到为什么需要被称为义，义就是义嘛，应该是我们行出一个样式来，有没有表现出义来，为什么要用称这个字眼，你知道称这个字眼是说把它算作义的意思啊？为什么要这样？保罗接下去要论述这一件事，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一起来读。原来神的愤怒正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保罗一起头要提到为什么要义信称义，他讲的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如果你跟一个自认为生活的很舒适、很美好，而且大概也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蛮好的人，这样的人讲到要被神称为义，你无论把这个救恩讲义信称义的道理讲得多么美妙，我猜他如果比较有礼貌客气的话，他大概会说是很好很好，但是就是这样，他没有什么渴慕，他不会觉得他有这个需要啊。只有那些跟摩西一样，摩西我不知道他几岁的时候写的那篇诗篇，诗篇九十篇，他这样讲，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诗篇九十篇那是第几节，第八节是吧？来，我们把这个第八、第九节读一遍，看看摩西怎么样体认他跟神之间的事。来，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不少基督徒知道这篇诗篇，可能也有很多人会背读到这些话的时候 你不要太快读过去，不要很快想要读后面那些什么我们要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啊那些，因为你必须先有这个，这是要紧的。保罗在讲到救恩的时候是从这里切入的，原来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摩西有这个体认，事实上这就是他蒙恩的原因。他为什么那样一生紧紧的抓住神？因为他对自己有这个认识。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隐恶都在你的里面，怎么讲，面光之下，是吧？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前面说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摩西是说那是神做的，你知道吗？不是我们自己这样体认，他说神把我们的隐藏的罪恶拿起来放在他的面光之下审视，那最可怕的是你有没有觉得？在另外一篇诗篇里面，有可能是大卫写的，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这一件事。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三篇十八到十九节，那里好像说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吧，可是也跟大卫的味道很像。来一起读这一句话，诗篇七十三篇十八十九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身处这样的光景，我想他会认真寻求神，他想要知道拯救之道，那就是一心诚意的动机。就像本人约翰也是用这样写天路历程的起头的，那个人跟彼得一样生活着，我想他有一个很好的职业，有一个家庭，他有四个小孩，各方面看起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可是他活的样子很不像，因为他常常叹息哭泣，不晓得在怕什么。本人约翰说，因为他有一天他知道了自己是活在一个将亡城里面，他们所生活那个地方是有一天要灭亡的，他对自己的光景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他认真的读圣经，流着眼泪呼吁说，我当做什么呢？像这样的人，你给他殷勤诚意的道理，他会像溺水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急切的想要知道这一件事的。他会宝贵所听见的福音，他会像诗篇七十三篇那个作者到后面一点，他明白这一件事以后他说什么话。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我们很多人很熟的经文，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一起来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你。当他这样子抓住神的救恩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宝贵，对吗？而且会知道不止宝贵那个救恩，他会宝贵那一位救主，因为救恩是从他来的。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你知道那是大概250年前，快300年前，18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在北美殖民地，那时候美国还没有独立，在北美殖民地有一个牧师，他在他自己的教会讲道，他主要引用这一段经文讲道，他讲的时候带出一个他自己也意料之外的果效，甚至后来人称以后带起的影响叫做北美洲的第一波的大觉醒大复兴的 Jonathan Edwards 的故事，爱德华兹。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牧师，他不像今天的一些有名的讲员常常是讲起道来声音又洪亮，动作表情又非常的有力精彩生动，然后很有煽动力，他不是这样的。 他讲到是很非常的安静的，事实上听说他眼睛不太好，所以他是把奖章这样拿着讲的，而且是照着奖章读。所以我们今天都有他的奖章，他的奖章不是即兴演出的，他很少脱稿来讲，他照着奖章读，他的奖章就是可以成为书的，而且事实上都是一些像神学的论述一样的东西。那一天他在自己的教会讲这一篇讲道，叫做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他开头的经文就是这个，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当他讲的时候，圣灵那样临到那个会众，我想那不是因为他那个讲词有什么特别，是因为他这个人过的生活，他是一个圣洁的弟兄，而且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总是，他常常这样了，他们生活在旁边有树林的地方，他常常穿好衣服，带了一些必要的配备之后，就骑上他的马，把缰绳收在前面的地方，他并不控制那个马，就随便马去走，他也不知道他走到哪里，他就魂游向外去了，梦想神，敬拜，有时候流泪，这样亲近神，有时候有一些感动，就拿起纸跟笔，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笔怎么办，可能他连墨水都带着吧，那个时代是要沾墨水写的哈，然后写一写，写一些东西，带着一个别针就别在衣服上，就这样走一走，过了一会儿就这样走。他回到家的时候，衣服上别了好些的，是据说都是他的妻子 Sarah 帮他整理的。我们读今天读到的他的书里面很多东西，开头都是这样开头的。他后来被称为美国最大的神学家之一，他所有的著作都要写成厚厚这样一本书，我有那本书，可是我没有都读，当然厚的一本书。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而且还是照着讲章读，还是这样子拿着读的时候，圣灵那么临到会众，他们有的人尖声叫喊，因为怕掉到地狱里面去，他有时候需要停下来把讲章放下，请他们叫小声一点，好像他能够继续讲。有一些人抓住前面的椅背，就怕掉到地狱里面去。我摘几句他那一篇讲章，那篇讲章是有名的讲章，像我的妻子是读英国文学的，英文文学的，他们都会读那篇讲章，对不对？那是老师会开的要读的东西之一。那篇讲章有我摘几句话给大家读。他们失脚的时候进了，这是另外一处经文，《生命记》32章35节的经文，这个是他的主题经文。但是接下去他主要是在讲我们刚刚讲的诗篇73篇18节，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那将你们悬在地狱火坑之上，如同一只蜘蛛悬在烈火上的神恼怒你们，他看你们不值得什么，只配丢在火中。我只在一句话而已，其实他讲很多这些话，他把我们形容成一只蜘蛛，被蜘蛛吊着，然后在地狱火坑上面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这样。如今你们有个非常的机会，是基督开恩门的日子，对可怜的罪人大声疾呼，从各地来投奔他，努力进入神的国。无论老年、中年、幼年或小孩，凡未归向基督悬在地狱坑上的男女，如今要听神的道，他正大声向你们呼召，如今是主悦纳人的禧年。个人要赶紧逃出索多玛，像天使说的逃命吧，不可回头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就是像这样，当人意识到这件事，有的时候呢需要圣灵的工作，你给他讲义气诚意，他会拥抱这个道理，他会如饥似渴的寻求这件事。所以你知道旧约圣经就有一些话预先表达了因信称义的道理，而那几处经文几乎都伴随着审判， 因信称义是跟神的审判放在一起的。我给大家举两三处经文，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一到三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第二、第三节一起读：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这是因信称义的话，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哈。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请再看二十六章的八到九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八到九节，就是刚刚同一章八到九节，一起读：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当神要介绍他的义的时候，他讲到审判，要在审判的背景里面，因信称义就会有意义。还有一处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就是保罗在这里引用的经文。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就后面一句话：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你知道接下去那一整章的经文几乎全部在讲神给巴比伦的审判。所以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因信称义是跟审判放在一起的啊。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也一样，第一章十七节讲到因信称义，十八节就讲到神的愤怒显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人需要被神称义，是因为有神的愤怒现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身处在华地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半跌，对吧？如果你现在站的地方是很滑的地方，没有可以抓的地方，你不知道，你就是很小心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哗就会摔下去。或者你像吊在火上面，挂在审判呢之火上面的那只蜘蛛一样，不知道何时会掉进神的永火里面。为什么神的愤怒会临到人呢？这里说因为他们不虔不义。哪些人不虔不义呢？保罗将要在后面的篇章提到，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道德家，无论谁都一样，都被神划归在不虔不义里面。神从天上看世人，要找义人，一个都没有。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可是接下去保罗要论述人的罪的，对人的罪做一些描述啊，对人的不浅不易做一些描述。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十九到二十三节，请一起来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要写给大家讲到神对人说话常常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借着大自然，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一样，他的所造之物。第二是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神的道。第三是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他在我们心中说话多半都是用微小的声音你不要被有一些人唬着了，他们常常说神对我们说话，然后另外一些人就说为什么神都没有对我们说话。其实那些说那样话的人是他们胆子比较大一点，他们把 不过他们那样大胆是好的了，他们把心里面升起的意念，他们去说成是神对他们说话。确实，神有时候对我们这样说话。不过神对我们说话，其实常常都是用微小的声音，用像 whisper 像耳语一样的声音说话的，就是在我们心里面的说话。而神用圣经对我们说话也很平静，对不对？对吧？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跟你大声讲话吗？有伸出手来揍你一拳吗？没有啊。神用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是很伟大的，你知道吗？很平静的对我们说话，他要把我们带进悟性上对他的认识，借着读圣经我们认识神的法则、神的规律、神的心意、他永恒的计划，还要认识神的自己。我们生活生命应当怎么样，有许多话已经写在圣经上，所以我们不要只追求那个第三种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神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些让你觉得他好像整天都听见神对他说话的人，我建议你听听就好，或者你干脆离开他比较好一点。因为一个常常听见神对他说话的人，应该是好好读圣经的人。像我的牧师荣教士，他从来不需要祷告为一件事祷告，就是我要不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从来不需要为这个祷告。我讲的是他自己的立场聚会，因为对他来讲，多参加聚会就是圣经里面教导的话，他不需要特别为这个祷告。他如果真的要祷告，应该祷告说，主，如果今天你有很特别的情况不要我参加聚会，请告诉我，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法，神代理的法则是禁止的法则。可是神借大自然对我们说话是很特别的，他常常是无言无语的，对吗？他甚至不像圣经写成的字，你可以读出一些话语来，大自然并没有说什么话，可是大自然却又很大声的对我们说话。人在大自然里面不受一点心灵生命的搅动是很困难的，不是吗？诗篇十九篇提到这一件事，诗篇十九篇他提到大自然对我们说话，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也许你应该从第三第四节吧，我来看诗篇十九篇，我也没有选出这个。他的亮带第四节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前面一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早年在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他们是翻文言文的，中途因为中国在实行白话运动，所以临时改变成翻译的，我们现在和本白话译本，但是他们文言译本还是有出版，叫做伪伴译本。在那个文言译本里面，这句话翻译成不言之言，不语于内，无声之声，闻于地极。听得懂我的文言文吗？他说不言之言就是没有说出话的话了，布于鱼内就是散布在整个的宇宙里面，无声之声闻于地极。一方面大自然对人说话，神并没有强迫我们，可是却又强而有力影响我们的全生活，不是吗？我们整天生活在大自然里面。神借着大自然对我们说话，神学家称它叫做自然启示，或者叫一般启示，用它来跟救赎的启示，借着圣经有的救赎的启示相分隔。救赎的启示被称为特殊启示，可是大自然对我们说话，神学家称它叫做一般启示，或者叫做自然启示。自然启示没有办法使人真正的明白救赎， 但是会使人匡正人的心，让人能够体察出一些美善的事物，而且会使人心发起感恩的心、崇敬的心，甚至有的时候会因此认识有一位有位格的神，认定有一位有位格的神。可惜人类自古以来在大自然的这个无声之声、无言之言之中，就区分出人跟人的不一样。有的人因为那些起了敬畏的心，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他们就有一个渴慕的心，应该有一位像这样的神。可是另外一些人不是，当你专注于在地上追求利益、功名利禄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这些感恩的心，你整天想的是另外一方面。保罗说他们反而去注重受造之物，甚至把他们拿来当神来拜。你想要多得着受造之物里面对你有益处的东西，就把其中有一些神化了，让他能够来保佑你或者来赐予你这些东西，那就是偶像的来源。所以人看见浩瀚的宇宙、大自然的丰富、受造物怎么样的精巧细致，可以升起赞叹之情，甚至想到那个伟大的源头。你可以讲神认为他造大自然本来就是要让人兴起这样的意识的，你知道吗？事实上你从小孩子就可以看见，小孩子还没有被人污染之前，他们很容易有这种情操，对吗？所以我常常说无神论不是天生的，是教育出来的。所以你听过无神论教育，你没有听过有神论教育，对不对？因为有神不需要教育，是教育把人家原来的有神论给改变了，因为你给他无神论教育。当人类在近两三百年科学有更多进展的时候，本来人应该在这一方面能够让上帝所造的大自然他的受造之物更有力的对我们说话。可是其中有另外一些有心人把它弄颠倒了。你知道近两三百年来的自然科学的演进，那些为近代的自然科学奠基的人一大半都是敬畏神、尊重圣经的人，你知道吗？可是在我们东方常常被教导成无神论的教育，教导成科学是跟这个信仰相对立的，所以一提到这个信仰就说不符合科学，是迷信的。那不是事实哦。你在西方那些为这个自然科学奠基的人，他们在这那些科学家当中，他们是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高，就是连我读书的时候，我觉得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我们学校里面有那么多科系，我是整个学校各个学院各个科系所有的基督徒合起来那个团契的主席，所以我对每一个学院我都有一点认识。我发现读这些自然科学的科系，基督徒的比例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其他的科系基督的比例还高，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当你看见宇宙的浩瀚奇妙，看见在微观世界的精巧细致，你怎么能够不发出赞叹之情呢？你怎么会认为那个是演化来的呢？就像牛顿跟他一个这样的朋友说，他们问他的一个模型，很漂亮的精巧的模型怎么来的，他说他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他说你跟我开玩笑，他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不可能自然形成，那么这边一个伟大精细的宇宙为什么你认为是自然形成的？ 就是当年牛顿 Isaac Newton 跟他的一个朋友回应的话。大卫在这一方面很诚实的面对这些事的时候，他说在诗篇139篇14节，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先生知道的。即使啦，你一定要坚持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你也应该知道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这个进化上面你毫无贡献，因为你是人家前面的人进化成的结果，你根本毫无贡献。而且如果说那些进化是聪明的选择，这是达尔文说的哈，物竞天择，对不对？适者生存，所以比较聪明的做了选择，他们就会进化成更高等的生物等等。我最近在讲创世纪，讲到这一件事，我就半开玩笑的半嘲讽的讲这一件事，就是如果像进化论演化论的学者说的，鸟类演化成哺乳类的话，我就觉得像鹰在鸟类里鸟类之王，可以飞得那么高那么好，可以在三度空间里面任意的翱翔，搭窝在高高的悬崖上面，它演化成只能局限在地上无法飞，然后又很想飞的生物，毕竟不太聪明，对不对？你知道差不多200年前当他们在澳洲发现鸭嘴兽的时候，没有到200年前，100多年前，对进化论的学者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一直都找不到这种物种跟那种物种之间的物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又像鸟类又是哺乳类。可是我看看鸟类，我不知道哪一种鸟笨到一个地步把自己演化成鸭嘴兽。鸭嘴兽的样子就是大母最好的形容，对不对？就是笨笨的样子。这是我半开玩笑讲的，你想要多听跟这个相关的，欢迎参加我们星期二晚上的聚会。所以保罗说他们没有因为受造之物的奇妙就来感谢他荣耀他，却为自己造了偶像，那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啊。现在保罗要进一步讲到，当人是这样选择这样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将会堕落到怎么样的更悲哀的光景里面。接下去是一段圣经里面条列人类的罪恶大概最丰富的一段经文了，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罗马书1:24-32，罗马书1:24-32，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来。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保罗提到的堕落到这些各样的罪恶里面， 可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里保罗有没有提到神怎么对待这些人？我们今天有时候基督徒读到这个经文，一转身就拿到经文开始去指责世界上的人犯这些罪，对不对？可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讲的？请问，他说神任凭他们呢？保罗虽然条列出这个来，保罗一点都没有提到神就开始为世人这些罪，他开始审判他们，开始刑罚他们，降地震、降灾祸，做这些事，没有啊？没有，那都是有一些人讲的。保罗在这里完全没有这样讲，他说神任凭他们。他看着人活在这些罪恶里面，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下面要讲的。神好像并没有立刻伸手去纠正他们，更没有很快去审判去刑罚，他任凭。我觉得神的任凭不是一种消极的，好像觉得啊，无奈就这样吧，不是的。神的任凭是很积极的，他守候着，期待着，正如他造的时间就是为了这一件事。你看他在创造的他的受造物里面，在大自然里面，他放了演化的机制，让万物逐渐变得多样性、丰富、美丽、奇妙。同样的，在属灵的道路上面，甚至在救赎的道路上也是这样。神任凭他们，但是神知道会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法则，有一个机制在那里。这些不会一直都这样的，一定会改变的。神充满了这样的盼望，以至于盼望成为神的属性之一。圣经称它叫做 God of Hope， 中文翻译作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的神，你只要想到神，你也应该要想到这个属性。你不可能想到神又把盼望丢在一边的。我们的神充满了盼望，就是看到罗马书第一章这些世人罗列出的一大堆的罪，神仍然充满了盼望，而且他知道他的盼望一定会成全的。他的任凭不是在灰心失望中的态度，而是积极的要看见人类有一天要照着他的旨意逐渐的走上正确的轨道上，能达成生命的目标，成全神的旨意。因为保罗这样论述，他说因为人活在这些罪恶里面，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罪恶，换句话说，这世界上的人也不需要你去告诉他们这是罪恶。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美善的路，而是他们心地昏昧，感觉麻木。就是保罗在这里，在以弗所书，在别的地方也这样讲的，他们不照良心行事。我们才刚主日讲过以弗所书，看一下这个经文，复习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十八节，一起来读好吗？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你看保罗讲的昏昧、无知、刚硬，对吧？人的光景。保罗说他们不照良心行事，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保罗说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美善的事，甚至他们知道神，但是故意不认识神。保罗用这种方式讲，所以他们神就任凭他们的心变成邪僻。这里翻译作邪僻的话，你知道什么叫邪僻吗？就是很不入流，对不对？哦，其实这个这里翻译成邪僻的希腊文意思就是抛弃的意思，没有用处，把它丢掉，这个味道的意思。神任凭他们像这样，但是神没有真正的丢掉他们，他希望有一天他们的良知可以苏醒过来。 明天的聚会我将要进一步讲这个，因为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接下去要讲的是关于我们的良心。有一天他们良知可以苏醒过来，明白过来，会主动来感谢神，敬拜神，荣耀神，来寻求神。而这个不是借着我们去纠正他，责备他，宣告审判，甚至不是借着劝勉敦促他来成全的。这只有当福音的光显在人身上，神的荣美彰显在人身上，像一首诗歌我们待会儿要唱的诗歌讲的，他的温柔美丽无价之宝的一线才能够改变人的心。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从小就跟着家人有传统的信仰，可她有一个很开明的父亲，是一个老师。很可惜我外公只活了42岁，我完全没有机会认识我外公，只能听我妈妈讲。我妈妈到老年的时候有一点失忆，都会不记得眼前的事，常常记得古代的事。她记得古代的事，到后来几乎所有古代的事都汇集成一件事，就是他的爸爸他爸爸给他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件事他一直都没有忘记，就是他是基督徒，他没有忘记神。他跟我讲他的父亲曾经说基督教很好，我想这是促使他后来很快接受福音的原因。可是为什么他们叫人家不要祖先？我觉得这是早期的宣教士犯的错，他们太快把人华人拜祖先说成是拜偶像、邪恶邪灵。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福音的本质，就只知道你不要祖先。我母亲信主以后，她说她以前在拜拜的时候，一边拜一边会想说，神是这个样子吗？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信主以后，我18岁信主以后回家跟他传福音，他是我们家第一个就信了的人。以后他就敬虔爱主一直到离世。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特别想到他。我曾经认识过他，有一位牧师叫林玉渊，你们听过吗？他原来不是牧师了，他是一个编剧，甚至做过导演，马祖传是他写的剧本。这个你如果没有一点年纪可能更不知道马祖传是什么。塞雷奇坎听过吗？西罗七剑也是他指导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很有名，有一个政大的女生因为他的功课的需要来采访他，结果就爱上他，他也爱上那个女生，后来他们结婚。那个女孩子蛮年轻就嫁给他了，那个女孩子是基督徒，就传福音给他。可是他这个林议员他有出家的念头，而且他一向都认为基督教是一个笨笨的宗教。可是他有寻求真理的心，所以因为这样他就读了很多遍圣经。他虽然赚很多钱，可是也会花钱，所以常常没钱用。有一次他缺钱，他落到一个很悲哀的光景，缺3万块，然后又没有收入的机会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做一件事，去赌博。结果他赌了3天3夜，赚了29000块。他觉得自己真是悲哀，像他这样的人为了1000块搞成这个样子。他以前是不在意钱的，就在他最落魄那个时候，他那时候他儿子5岁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说的有10天之久，他那5岁的儿子经常跑进他的房间的时候就又跳又唱同一首诗歌，一直都没有改那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歌词是说，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很受感动，所以就在最落魄的时候他跟主说，好，我试试看用那些基督徒告诉我的办法寻求你3年。3年以后，如果你没有让我信服，我就 回头去走四道如山教，这三年就算我送给我所爱的人，就是他的妻儿了哈。结果三个月以后他就信主了。人是可以这样的，神就是等着这个，你知道不知道？下一次你看到你最亲爱的亲人，你关心的朋友，他们不认识主，或者他们有可能常常讲一些悖逆主的话，你不要给他们宣告审判，你不要觉得无望，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就说，主啊，你知道这个人不可能信耶稣，你不要这样想，因为神也没有这样想，神任凭他们，但是神心存盼望，在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好像良知忽然一现，人就可以完全扭转他的生命。我们可以为这件事祷告。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些罪的时候，用了类似这种字眼，说顺性逆性，显然保罗强调的就是人的心里面的本性良知。当保罗要提到世人的罪的时候，他回到一个根源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良知。一个人如果顺着本性走，他就会更顺畅的走上真理的路。包括那些说我一生都没有做坏事的人，其实他们有时候并没有顺着良心走才敢这样说话。顺着良心走的人会跟摩西一样说，你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对不对？按着神的圣意，我是废然无望的一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说，因信称义，这么奇妙的道理，只因为我信神就称我为义，赦免我的罪，我要。而神怎么对待这些人？任凭他们。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应该整天告诉人家你犯这些罪啊，要你悔改，不是的。你说可是福音不是教导人悔改，你知道无论施洗约翰，无论主耶稣，他们传道圣经用简单的话来讲，我想他们不是整天就讲这一句话，可是总挂一下他们传得到两句话，就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第一个不是你们要悔改，是神的国近了。所以他们先宣告神福音基督所做的事，当人因为这些事而被挑起他的良知，开始有一个对自己的罪有一个意识的时候，就像爱德华兹带来的结果的时候，他们会问说，我当做什么事？那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像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说的，你们要悔改。我不是说你都不需要从悔改切入，有的时候从悔改切入是好的，因为你不知道有一些人会不会，你根本还没有讲什么神的国其他的福音，神就已经预备好他的心，预备好要来悔改了。可是至少你不要认为所有的事都要从这里切入，并不是的。而且每一个人的时辰都不一样，所以接下去明天我们要提到保罗将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这世界上的人不但很多人充满这个罪恶，就是那些自以为不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人，那些道德家，那些可能是心灵导师的那些人，保罗把矛头指向他，这是明天我们要提到的。可是今天让我们后面一点时间，再有一点祷告追求的时间，我们来想到我刚提到的那一首诗歌，能够改变我们的仍然是神做的了哈，但他不是用那种方式做，是无价之宝的一线。我们来唱颂赞。